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安住一下啊。稍稍调整三门深口意，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사실부지시시험에도참상한것이있는데정말상대성지정동의대파로행동하는것이아주빠르죠정글을해놓은자는부담에가서말해서바르는사마의아홉那我们今天内容呢就是佛子心三十七颂，然后就是这个佛子心三十七颂呢，很多人也是比很熟悉很广泛的，平时有些人作为功课来念诵，在各个地方呢传讲的也比较多，所以但是为什么要就是做这种广为这个传讲呢？因为它是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就是修菩萨道上面的是不是有一些那个杂音，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音频不要打开。然后就是昨天的时候着凉了一点点，我有时候可能声音如果不清楚的话大家给我说一下，如果声音里太多杂音着凉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学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心呢？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人有一种的心理，觉得说这个法义是就是很广泛的，到处都可以得到的一个传承，每个地方都有讲，这样的话有时候反而不珍惜，或者是某一些也许是一样的内容，但是好像这个是很少数人就是去关注的，这样的有些人觉得很珍贵很珍惜，所以这种的怎么样的一种的心里吧，就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是不是一个稀有的法啊，难得的稀有的，如果广为流传的话好像就是这里也能听到那里也听过，就这样子说不常见的反而重视一样的，有些这种情况有的，这个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了，但是有一些有这种情况。但是说这个佛子心三十七颂就是很非常重要的内容，不论是它是广传的或者是没有被广传，那所以在过去早期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很多法义包括修心的很多法门呢并不是广传的，甚至都不是写在文字上的，但是师徒之间呢就是口耳相传以后来真正的受持来用的。但后来当然为了更广泛的一些范围里面去利他呢，就是写在文字上面。所以说现在我们有这种很广泛的印刷和电子的各种的这些技术以后呢，当然很多过去不容易得到的这些也轻而易举点两下就可以得到。但是同时呢，如果不论你得到多少 重要的应该是说，内心当中有怎么讲呢？想要实修，这个也是一个大部分人一直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需要实修，是要实修，修心重要，这个谁都会这样说。但是的确，我们要看说，这个既然这样说的话，那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修心的这个法门当中，菩提心的这个法门当中，就是说涵盖了佛的最主要的教法。不论我们把佛法归类为八万四千的法门，或者是三藏十二部，或者一百二十部这种种的分法，十二奇经，教典这样去说，或者三藏这样去说，但是根本上面就是。最主要的不离悲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了解说这个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呢涵盖了就是所有修行的重点，没有说在这个里面没有的重点在其他里面没有的，这种的就很罕见的，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应该包括了就是佛法修行的重点。所以就是从我们一般学修的时候呢，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首先了解这一个论点是主要是讲大乘的佛法。那我们本身追随大乘的佛法，有就是自己也会想说我要修习，就是这个属于我的这个传承，现在正在修的。那大乘的教法，受益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根本上面是每个人自己的心来定是什么称，不由其他的任何因素，环境啊，教本啊，就是有的这个课本法师场所，以及就是其他的一些师承啊，这些你可以说得出来说我们是从这个哪一个时代开始的，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定大小乘的差别的地方。所以说根本上面我们说我们要与菩提心相应的话呢，就是大乘，如果与菩提心没有这样的发心的话呢，就是心态上面呢并没有呈现，或者说跟这个违背的话呢，可能就是更没有。所以这个偈颂呢不多，就是37个偈颂加前后的两个偈颂，所以就是主要的就是37个内容嘛。37个菩萨的修道。所以说这个讲的时候当然是让希望人能够升起菩提心。所以才讲37颂，佛子行37颂，而且入行的意思就是，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入行论的精要。所以说佛子行37颂。就是藏文里面的话就是 learning 就是那种实践的意思，就是行也好实践的应该是一样。learning 就是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嘛。这个里面没有谈那么多的，就是从复杂的角度谈很多理论，但是讲了一些实修的重点。那除了这个论以外，我们就是稍稍的提到无住贤菩萨本身。无住贤菩萨的话，他应该出生的地方啊，这些现在的后藏的地方，萨迦那边嘛，所以说离萨迦寺应该也不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是13、14世纪的人，就是他出生的时候都将近14世纪到了，就是1295年到1369年，那这样的他活了74岁。这在那个过去的时候，很多大德上师年岁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去世的也比较多，所以我昨天那个发那个萨迦8888以前当然显赫一度就是名声非常广大， 好像就是1276年的时候，他们应该先在就是无住贤菩萨出生的时候，萨迦班智达应该就是圆寂不久，80年圆寂的嘛，95年出生的，就所以就六七十年代萨迦班智达的话呢，当然当时就是各种，但是他怎么讲呢？去北京呢，然后你接任很多的人，但是生命呢，就40几岁就圆寂了，这种比较多，四五十岁就是圆寂的，我60岁可能就60岁已经是在过去的时候60岁年过花甲这个意思，反正已经比较年纪大的那样。但是我诸仙菩萨呢，就是长寿，我诸仙菩萨的。就是入心论哦，我们先这样说吧。就是他曾经开始的时候，就是也小的时候经历一些痛苦吧。就是出生以后没有太长时间，他妈妈就去世了，应该是3岁左右。然后5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然后他的家人和其他的那个，就父母亲的一些亲戚呢，把他照顾。然后一直到9岁，然后他去这个附近的一个寺庙里面呢，去开始去那边学习。所以再后来就是，14岁的时候，他开始就是受这个沙弥的戒，然后有很多的这些他的上师们就是一步步的，就是听说读写种种的这方面的来逐渐的训练，所以。然后，当然，一直到，具足戒的话，应该是30岁才受的，就是在之前都是沙弥，是只受了沙弥的戒，所以当然一直的在那部分，当然当时萨迦派是最兴盛的在藏地，因为像刚才讲的，忽必烈，这个就是那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去了凉州武威那边呢，后来那时候就阔断王在世嘛，后来阔断王不在了以后，沙迦班智达也圆寂了在武威，然后进一步后来就是蒙哥皇帝和忽必烈皇帝两个之间有一点这个权力斗争，但是后来蒙哥失利了，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现在应该就六盘山那一带第一次就是跟那个八思巴见面嘛，然后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忽必烈这些都是见识很广的那种的人，他自己并没有那么样的幸福嘛，他在那个阔端王的介绍，因为阔端王是很重要的人物，窝阔台。的儿子就是意思说，成吉思汗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本家吧，算是他把国家分成好几波，还有四个嘛。术赤好像是金帐那边，察合台、窝阔台，他们分管其他的亚洲的一些地方。但是这时候呢，就是类似于就蒙古本地是由那个窝阔台他来管的，那。阔端王是窝阔台的那个就是继承人，所以他的统领的地方是很大的一些地方，所以后来呢，就是在他的引荐下，忽必烈就是接触佛教。那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以为是一般的术士呀，或者是某一类的传教人这种的想法吧，可能就是考验的，有一点考验，还有一点那些对话那些都有的嘛。有一点不服的这一种的意思，但是后来呢，真的真真正正正的，这很多蒙古人也有这种特色，就是说，一旦认可了以后呢，他会死心塌地的那种比较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大家谁也不服谁这种，然后后来，1260年的时候，就是把他封为国师。然后70年的时候封为帝师，然后把应该之前的一些吧，就是六几年的时候，把西藏山区呢作为这个灌顶的供养，供养给萨迦班智那个八思巴，然后 说就是八十八那边的世俗和僧，就是精神的和世俗的最高的统领就是那个八十八，是这样子的一个，蒙古人没有直接去统治藏地，就是交给八十八来管理的。但当然开始的时候不仅是藏地，连那个西夏那一带，西夏也是交给八十八的那个兄弟香纳多尔金。那他当然有几任妻子嘛，然后有一些后代，他们那边叫白狼王嘛，然后后来好像叫这个地方就是巴隆这边。然后因为西夏的为什么呢，就西夏本身信佛嘛，藏传佛教那种的，然后就是西夏的民族本身从渊源上来讲应该是以藏地康区的那边的那种来的一个民族，所以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以前有一个西门我看就是西夏文藏文和中文的有一个词典嘛，什么什么何时掌中宝，那个就是网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些有的，那个就是一看西夏文实际上的发音和藏历地的发音几乎都一模一样，大多数不可能，也许我说我看了一部分嘛，也许八九十甚至不是八九十甚至更多吧，就是我直接能知道他们说的那个词典里面的是西夏文里面的音啊，标出来藏文音，这个不是就是一样的音吗？所以有这种，尤其是加绒那边的语言上面学的话，可能说知道那是一种姐妹语言，有这么样讲的。所以我们国洛那边也是古藏文的那种的音语的那古藏音的一个传统保留的，所以有这些情况。但不论如何，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萨迦在那边掌权的然后就是比较兴盛的一个年代，所以无著贤菩萨那也出生在那个环境当中。萨迦有几任，就包括现在北京有一个妙音寺白塔那个很高的一塔，那个也应该是就是那时候可能有没有元气搬着到那边，就是有帝师，有好几萨迦派有六七个帝师吧，其中一个就是开光啊加持啊这样。那时候忽必烈应该是已经不在了还是在，就是差不多在那个在不在的档口，可能现在这大家也许去北京也能看到那个很大的白塔，据说当时是尼泊尔的工匠怎么样过来的。所以当时萨那个八十八回去的时候，就是供养所有出家人一分金呢、啊。然后忽必烈要求，这个上一次我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每一个县呢，以八十八的这个名义来建一个这种的庙啊，然后在他的影响下，甚至中东以及伊朗那些地方曾经都建过佛寺呀之类的历史。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的历史就是有点偏向性的，就是怎么讲呢，也许只注重自己感兴趣的那种的环境里面选择性的那种，但是大家稍稍也许多看一些自己不太常知道的但是是历史那些方面的话也是挺好的，比较熟悉的以外还可以扩展到不太熟悉的，尤其跟佛法有关系的西方这方面的著作还是比较多，英文的那种著作研究那种，但这个没关系，今天的那个主题上面呢其实没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是在艾旺林是萨迦派艾旺林的一个传承的人，在 Berkeley 那边，现在在这边，但是当时那个当然是就是14世纪的时候那个无著贤菩萨呢，当然最早的时候他不叫无著贤菩萨，但是开始的叫藏波华，就是就那吉贤这样的意思。然后所以基本上后来他开始在这个艾旺姆林这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地方，他开始学习阿毗达摩基论啊这些重要的一些经典，他开始比较认真严肃的在那边开始学习佛法。 所以，当然，有关于心理学一样的，就是阿毗达摩基论这些，然后学弥勒无论啊，相关庄严论，这弥勒无论就是，大乘经庄严论呢、啊，辩中辩论，辩法心论、报心论这些，后来，无著现菩萨就是类似于写入心论的注释。就是善说海啊，宝心论啊，金庄严论这些都有他自己的那种的，就是释论嘛。然后也学习龙树菩萨的中观离居六论，所以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过几天我们也要就是宣讲一些内容的，这中论啊，金言论、七识空性论、六识真理论、宝曼论，这宝曼论将来也在想。慧真论，就是种种，就是在那边学习。然后后来又去了另外的一个寺庙，就是在其他的，他可能就是去的寺庙，又回到沙迦寺那边。沙迦现在的那个沙迦寺，大家可以去那里面有很多文献嘛。在那边呢，就是学习一命七论，所以说适量论啊，比如说真理谛论啊。因地论种种这些，所以当然他的故事不仅是他学习的那些内容，他曾经说从小开始就是他的特点是非常无私的一个人，非常小的时候都愿意舍是就是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呢、啊，有名的有一些，说他给把他。把自己最珍贵的佛像乃至自己穿身上穿的这个就是斗篷啊那些类似的，就是任何人需要什么东西他都愿意就是奉献出去，如果那个人第二次第三次再来，他还会就是尽其所能倾其所有这样子去帮助别人。小时候去捡柴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自己的柴分给别人，自己就回去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东西，就这种很高兴，别的人心满意足是他最大的这种怎么讲呢，欢喜心，他最大的满意的那种的心嘛。有这么样子讲的，然后说小时候也舍过衣服呀，就是给过别人呢、啊、有些后来当然他是法师这样的时候，他弟子们又把一些重要的书回来又被他送走啊，就是之类的，他给了别人，然后那些旁边的人觉得，哎呀，那个给的太珍贵了，不应该这样子，所以说又偷偷的找上去那个人，刚刚送走的那个是很珍贵的，我们这个师傅可能是就是太大方了，就是意思是，然后这个我们还需要，可能你能不能就手下留情，这意思可能是，然后三家，大清仁波切据说也是类似的。他以前在西雅图住的时候，他有的钱经常请他熟悉的人去下馆子吃饭呢。这样，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在台湾什么地方，有人因为萨迦法王这那个给供养他一串很就是精美的珊瑚的项链，那个据说价值很高的那种的比较大的颗粒的。然后后面又来了一个人说，哎呀，这个珊瑚太漂亮了，那漂亮的话就是给你了。然后给那个人，就是因为刚认识的一个人，其实也不也没有什么那交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给完了以后，他的弟子就追出去以后说，啊，这个是前面一个别人供养的那个，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很，那个人讲了这个很珍贵，怎么怎么样，拿回来了吧，拿回来发那个。大清皇好像又发现了以后说，哎，刚才这个不是已经给了吗？他说那个就是因为很珍贵，我们把它拿回来了，就一定要就是让他回来，赶紧给他，然后又送走了。这个是真人真事，就是在台湾发生的嘛。所以类似的就是有一些就是传承种种的，祖师以前我也记得有一些是，不论是现代古代的，就是。他都有，像扎西本座上师也是这样子，他，就是基本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给别人，在那个里面剩下的一些药啊， 经书呀这些以外，就是他写的很多东西嘛，就是服装的发这些很多，大多数好像就是类似的，所以有在藏地有那种的一个传统嘛，有些赠给他的他就随手想起来就给任何一个人他觉得需要的人嘛，就是之类的。嗯，而且托梅的这个传记完整的没有看过，据说有一个传记说就是甘露滴或者是这一个传记他的没那个无著前菩萨的就是生平嘛，就是所以后来逐渐的因为他的那个非常智慧种种以后他获得了这个托梅这个名字吧，就是无碍或者是说自在这样的意思，透明透是那种局限的，就是卡住那种意思嘛，没就是没有这种的局限，没有这样，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自在的意思。所以然后佛子或者是这个亚吉我去透明我就是他那个闭关的地方嘛，就是水银洞有些的。然后据说后来他因为在那边长期开始在一些寺庙里待了很多年，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十多年吧还是多少年，就是住持，然后后来就离开以后闭关的地方待了20年还是怎么样，所以后来在那个地方的就是动物都就是非常和谐，那个地方是草原比较美丽的壮观开阔的一个地方，然后据说当然这个是传说了，说的夸张一点的话说这个羊和狼呢就是也不会相互伤害的在那边玩了，什么鹰隼和那个其他的鸟类啊就玩在一起啊，怎么样讲呢，所以没有因为就是菩萨修菩提心的种种的那种的加持和感召下很多动物都相互不伤害了，这么样一种传说有的。有些动物本来是吃肉的，但是后来它有一点改造了一样，就慢慢的有点吃素的也有，比如说熊啊那一类的，比如说它吃不到肉的时候它也吃肉，但是它吃不到的时候它就采集一些果子呀什么野生的或者是草啊它也能吃，比如说人的话你也吃可以吃一些蔬菜，但是那些不是很多蔬菜可能不容易消化嘛，不容易吸到营养，比如牛吃的那些草我们吃的话可能就还是吃不饱嘛，或者死掉了。但是熊的话它有那个，以前我也见过一些山上的狗长期在山上外面跑的那些狗，有一些在吃草，这个我也觉得好奇怪，有一条狗我在发现在山上的时候它就是狗的粪便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草一样的，当然那个他可能不容易啊，不是他喜欢的可能，但是有这么样子的情况也见过，一个小的时候，所以大家还有接触到五住贤菩萨的修行七要，这也是很广泛的，以后可能我们有机会，以前也讲过一两回，但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相关的内容。所以应该是阿奇托美应该从祖师传承上来讲的话，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师父的师父，也是宗喀巴大师主要的师父是仁达瓦嘛，那个仁达瓦是阿奇托美的弟子，所以就噶当派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他的很重要的上师所以我们这里主要是说的意思是说五住贤菩萨是一个从小具备慈悲与智慧的这种根性，后来说到就是种种的因缘也是有这种父母双亡的一些情况，像应该上一次我们说那个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中东吧，他们好像也是小的时候没有父母怎么样死得早吧，然后 就经历，然后后来就是步入佛法的修行当中。那这样子可能小的时候三五岁可能记忆还小一点，但是人看到无常的很多事情发生的话，自己会真正的比较实实在在的想要修行的。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我以后退休要做什么呀，或者是什么时候再就是有计划那种买退休保险啊，怎么怎么样，但事实上面谁能有把握说我们一定不会到那一天，或者到一定会到那一天，这个很难说。所以看个人的因缘，但是如果我们身边好多，像上一次我们讲的，去年和今年一年当中新冠病毒，这就是光是这个上面好像200万人去世了嘛。那200万人里面的话，有多少人真的想过说一年以后他不会在了？有多少人，而且现在都快接近上亿的人，就是去病，那个，得了病毒嘛。甚至有些有那种生命的危险或后遗症，有些就是用呼吸器，用换血清，那个清理血液的那些机器，那些很痛苦的那种治疗，有些就是肾脏啊其他地方受到严重损伤，甚至脑子因为氧气的那些供不足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上千万人吧，不到现在好像也快接近上亿了是吧。那这么多的人，去年谁想到说会面临这么样的大的风险，甚至在生死存亡之间呢，就是迈着这个钢丝绳一样的，有很多年轻人老人都经历。所以我们不仅说这一个疾病吧，就是平时其他的呢，就是无数种可能性，就是人就不在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呢应该真正念无常的话才会想要实修。如果我们就觉得还要学30年40年，当然很好，你有机会学的话，那当然是希望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有时候现在不修的话，等待何时？有没有退休的那一天，谁知道？如果有的话，现在不学，你到时候真的能学吗？那也不好说。精力、体力，很多心力都是即日间衰败的。当然，就是会修的话呢，都是可以修的。但是，还是不容易。那打个坐一会儿都睡着了。想要看一些、听一些的话，耳朵眼昏耳花。耳重听啊，耳朵聋，不是没有聋，但是也许就是有些耳听重听嘛。然后就是脑子里面、心里面就是正知正念，之前没有训练的话，一下子要训练其实很困难，一辈子也张扬了各种各样的习气和业障，也这些在那一个退休的时日的时候，一下子要就是180度转弯，或者说要彻底的就是重新塑造，这么多年没有塑造的那几年要塑造的话也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以前像把公爵那个马旁公他的那个故事一样，有些可能，但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应该说是最佳的时间，就是现在，不是其他的时候。然后如果像刚才一样，我们应该观察自己的心当中呢，有没有就是对众生的一种慈悲心，对三宝佛法僧的这种三宝所教导的这个真谛内容呢，就是有没有一种的理解，就是法义上面，不论是理论到见性，究竟证悟的这那一些道路上面呢，是不是以慈悲和智慧来逐渐趋近，还是就是说偏离了慈悲和智慧，也或者是说我们的兴趣并不在慈悲和智慧当中，我们的兴趣全部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些琐事当中，人我是非纠缠上面呢很热情，非常有专注力，非常有怎么讲呢精力耐心，但是修行佛法这样的上面呢马上打瞌睡，就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样讲的话，我们无住贤菩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孜孜不倦修行的这种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有中文版的那个 完整的传记的话呢，仔细的好好的去读一下。以前有人听说无著贤菩萨的这个传记《甘露滴》或者是《点滴甘露》，这个是就是其中一个最震撼人的一个传记，有这么说的。另外像堪蒙高琼他的传记也是很动人的，像弥勒日巴大师的这个传记也是就是广为就是流传的。但是像叫这托美或者是无著贤菩萨，他的传记好像并不是那么广泛的印刷的，或者过去的时候没有传开。现在有机会的话，可能英文啊版本或许有的话，如果你们有能力，有些人有翻译的心力和精力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就是组织一些传记啊，这样去做一些翻译。所以修心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就是太多的那些有些人想啊，我反正没有时间修行，我也没有读很多佛法的书，那应该其实那个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就是意思说你学会了重点的话，多读书不一定能够趋近于解脱，多读书不一定能够改变习气。因为如果也没有用在修心上面、实修上面的话，所以说以前不是有一种故事说什么开始的时候佛在眼前，三年以后佛在天边，什么这样。有些读了很多，就是一个以前我们不是讲了吗，会能说会变这样子的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趋近解脱。主要是那有没有以前有讲像芒果一样外轻内轻，外熟内熟，外熟呢内不熟，和内不熟外熟的这样的几种情况嘛，就修行者。所以这样子的上面要考虑说学很多的这些论点呢、这些种种的当然好，一方面是就是可以增广这个见识上面、见解上面各方面的考虑的点比较多一点，但是没有用的话，没有真正的去修的话，那个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以前讲的有些要诀讲了以后很快就忘了，甚至刚刚出门就忘了，就讲的时候都忘了，讲过以后也不真正的说这是最珍贵的千金不换的要诀，但是没有太多人把它用于这个实修当中，可能就是把它听过接过这么一个法，那种的兴趣和那种的认识上面就停留在那个状态，好像到处要接，不断的接，就像就是储存了很多水都遗漏掉了，或者是根本自己没有喝，自己最后渴死了，就是一大堆的囤了一大堆水，或者说那些水也不在了，就那种。所以说那修心的时候呢，就是重点要点上面，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看自己有没有生，就是是比较成熟一个慈悲心，看自己对于空正的教法这些上面有没有信心，和有没有一种的深刻的，以前说的就是汗毛竖起什么泪如涌泉一样，真正如果明白的话也会这样子，就是见空性发悲心，这种的。也许我们念一些有口无心的一些念诵，还不如你好好的也许看一个什么动画片，或者是看一部电影，看的里面真正的能够启发人的那种，不是打打杀杀那种。如果看了以后你觉得心里面比原来多了一点爱心，多了一点同情心，那这个可能是更有意义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不喜欢那种移民嘛，一说到移民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来这边的都是移民，但是好像要信来移民的时候就有恐惧的心，好像他们是不应该来的。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心里面看一下，就是有一些移民的人的心路历程和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那种就是想要追求一种快乐和幸福的那种心。所以你这样子的时候，以前有一些人就是移民过程当中会做这样的梦嘛，做梦的时候就被什么驱逐呀，被法官啊，就移民局查吗，还是在查他的资料吗，又做那些担心的梦，然后 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例子说移民的人不受罚呀之类这样的，但是这个有一个过程，有些就是比例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在本土的这些犯罪的比例也不一定比移民更高，比移民更低，但是还有一些是说刚刚来的有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许就是变成一段时间里面变成一种就社会的这种的负担也好怎么样，但是随着这个时日啊，就是一两年三四年以后，他们就自己掌握了一门技术呀、啊、或者是实在是不行的那些可能也会就是受到惩罚呀、啊、然后如果有第二代的话，甚至很多现在有名的人比如说奥巴马的那个父亲好像他也是外面来的嘛，就是后来就是跟本土人结婚，现在这边的一些加州的那个副总统是吧，他们也是母亲是印度来的吧是吧，就类似的有一些就第二代第三代就可以变成很有这个，好像很多医院他们看有一些是墨西哥的移民的后代，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也有这种，所以就是要看长期的话就是国家可能有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但是出于个人来讲的话应该有一种同情心对于移民，当然我们说这个移民的里面的种类很多，要不要筛选肯定还是要筛选的，有一些可能会来以后做很多那种贩毒啊或者是做伤害的事情那些，但是那个里面不贩毒的人我们不能把贩毒的那些名声扣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要就是每一个人做了什么来定，而不能就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定东西定罪或者是标签拉标签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能从这些那些移民的人肯定也有担心的很多事情，他们也有父母或者亲戚朋友的期待，他们自己有寻求某一些梦想，如果给他们足够的一种照顾和一些安排的话，他们变成一种正面的力量，如果忽视和伤害的话，他们也可能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要看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虽然这样说，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其他的看法，但是就是尊重别人的每个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是说从修心的修菩提心慈悲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有这种怎么讲呢，换位思考的能力，也不要想别人是不好的，这样不要想，这个不好，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真正你认识几个移民的人从各个地方来的，其实肯定每个人认识的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只要是移民的都给他一个标签的话，肯定是不公平的不科学的是吧，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什么，有些当然有一些刻意的渲染说移民是怎么怎么样的，好像都是小孩子啊妇女啊或者是那样的话，别人就觉得那些媒体都对他们有那种包庇或者是那种美化之嫌了，那些也要整体的我觉得还是要客观，因为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为了扭转这些其他的对他们有看法的人的一些心，专门的捕捉那种好像他们很惨啊很可怜的那种，但是我觉得那样的话反而人都会就是觉得那个就是刻意的制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呈现的话可能是比较好，各方面好的不好的种种的这些他们的心路历程心酸快乐这些如果完全不符合规定或者犯罪这样要送回去，那也应该就是意思说这个国家有国家的规则嘛，我们只是说从同情心或者爱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并没有不应该失去这种的爱心，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说政府应该随着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见解去转嘛。他们设置那些规定是有道理的，有一定的这个怎么样背后有他们的考量，但是这个并不需要我们就是尊重政府的一些行为的话并不需要我们个人在那边就是有很多的种的负面情绪所以这也有时候看到这些情况，所以我们 然后应该这个差不多已经说了，五住贤菩萨那个大概的，因为细的那些传记的内容在其他地方你们应该能看得到很多例子，就是他是如何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就是实现种种的这种利他的帮助，做行持这个菩萨道啊，行持六度种种十善的行为啊，所以他有这个佛子菩萨的这种的名字，人称这个佛子无住贤嘛。所以说，那我们从修行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自己去一个法名呢，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手上带一个佛珠呀，或者其他的佛法的标志，或者是在家里面烧香啊、念经啊，怎么样？那时候也是一种想，就是有缘吧，就是然后这种的，就是说应该自己就是更用在心上面，可能是重要。我们刚才讲的听受很多的这些课程。甚至我们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接受各种各样的，接触各种善行吧，放生也好，就是有些念诵功课、绕塔、专精，种种就是参加义工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应该享受自己的应该心的这种思索最重要。就是如果有一些习性上面的一些改善，包括变得更有这个信心，对悲智的这种的成佛立众生的道路种种上面，然后对众生有爱心，学习的理论呢，就是不是在一个名头或者是外表上面。也不仅仅限于某一种看似这种善行的一些上面，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内外都是配合的很好的，既有这个念功课、转塔、绕境或者是种种的行为，同时内在的这个种种的境界也很好的，那当然随喜。如果只是有外在的这种心里面呢，就是无所谓，心里面胡思乱想，一边念经太多，长期都是这样的，然后好像念了好多咒语这样子，好像慈悲心也没有增长，智慧也好像没有打开，信心也没有什么增长，那这样子的话也要反思一下，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说自己是不是真正没有入心呢，法没有入心。所以这时候就是有没有方法呢，还是有方法，就是经常关照自己的思索的这些心相续啊，就是内心的这个相续的链条念头当中的呈现什么样，是不是说念经这些都是一种任务，只是完成任务，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简单的一种想法，叫这个有功德那就好了，这个对我好，所以我在修，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菩提心，这个也不能说真的有这个出离心。所以我们如果有花一段时间或者一天十天甚至一个小时，不用学其他的，我就专注的就是观察，就是比如说信心，这个是一个不是就是自己想明白了以后就有信心，想不明白不论是国王说，不论是甚至师父说，什么样的一种所谓的那种引诱权威或者是这种的，可能都没有什么用。就是信心的话要根据你自己觉得合理，或者觉得这个是对你的那种从道理上面从感情上面是完全能接受的，这种才会产生信心。不然的话不会产生信心，即便是表面有信心呢，事实上面没有太大的信心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说就是也要关照这个自己的心了，就是思索的时候呢，就是更注重于自己提升自己， 有时候看听你当然也要听，但是看书也要看，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没有看没有听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法在心上面，而就是内化，不断的深化，不断的练心成熟，练心解趋近于练心解脱这个方向上面。所以不然的话就是从师父的嘴巴里面就听到耳朵里面，然后再从手到笔记里面，然后就放在笔记里面，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花专门的时间，这一天呢我只是关照这个慈悲心的相关的某一类的教法，所以这个就像修家行一样，一段一段的就修出离心，修这个皈依，修慈悲心，集资金章，这些上师相应法这些。所以家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步步实修锻炼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不用心的话，表面上可以修完一个家行，但是最后还是怎么讲呢，那种的心呢就是成熟的程度可能因人而异，也有不同。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大家要多注重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后面的这个礼赞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也一样要发这个心了。发心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们发广大的为了所有的一切众生来发心，这个时候南无罗格修瑞亚这个地方。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诸佛的慈悲的化身，然后有种种的以什么样的一种的方式可以启发你启发你的慈悲心的话，这个每个人的有所不一样。有些人呢要从道理上面去讲，相对的道理上面，有些要了解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些可能甚至就是一种山巧的一些故事，来就是了解到说就是心里面有一种的超越某一些甚至不需要理由的一种的慈悲心，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他的本尊的这种类似于本性啊化身啊，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是诸佛的慈悲的那种的化现。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就是大家传记啊故事这些读的时候一样，千手四臂种种的就是代表很多就是双手合掌于胸前代表悲之任运呢，然后左边有多少手，右边有多少一粒层外层，这样就是牵手的这个有一个一个都有解释嘛，所以这样子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很感动，非常受益。比如说四臂就代表四无量啊，或者是就是中间有如意宝，那个代表就是慈悲是一切那种烦恼的这种解药，像如意宝一样。然后有青莲呢代表智慧，空性，这样来理解，就是一方面类似于就是观思维众生，就父母七重恩报父母七重恩的这种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后面的偈颂上面讲的，就是以空性的角度去思维。所以就是我们从就是说首先当然这个是可能有些人听惯了以后就听烦了，但是还是要了解说这个的确很重要的一些句子，比如说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这样说的时候这一句话还看起来普通，甚至是听惯了生厌了，这样子可能也有可能对一些人来讲，但是事实上面我们能够想到像刚才讲的换位思考的话永远不会听烦的。如果不懂得换位思考的话，那想就是自己承受任何痛苦的话都很巨大，很难受，很不容易，其他人承受什么痛苦的时候没有感觉，完全就是忽略。所以自己丝毫的那种的安乐，就是没有满足的时候多一点更好安乐，少一点痛苦多一点安乐，那其他人多一点安乐或者少一点安乐的时候，或者说 自己越多越好，安乐痛苦越少越好，一丝毫都很难承受。其他人呢，多的痛苦没有感觉，丝毫的那种安乐的话，好像都已经很多了，都已经应该满足了，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从一种利他的角度去想的话，就是说，众生皆希望得到安乐，但是这一件事情上，像昨天我又看了一个，小孩，三个小孩就是跨一跳一个河流，急流，小河，小很小的河，很小的孩子，第一个跳过来了，第二个跳过来，第三个呢就个子也比较小，他呢很腼腆，在那边呢好像就不敢跳过来，然后当然一跳，最后跳过来了。那时候我发到一个给一个居士，因为别人给我发的，那个居士就是平时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还是心很善良，他看的时候发了这么一个信，就是说他很担心，开始看前面两个小孩子跳的时候怕第三个跳不过来，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自然的那种的慈悲心。这个呢，好多那种不会说话的那些婴儿好多都有的，所以人性本善那种的，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依据的一个研究嘛。以前那个 Richard Davidson 他们弄的，就是说他们做的也是类似的，让小孩子看那种，就是有一个人要往上推东西啊，然后就是一直推不上去，很痛苦很难。有些动物看到其他动物落水啊，落到陷阱里面，他们也要想要帮忙嘛，伸手要把他们捞出来，一样的。小孩子呢，就是看那些动画片里面的娃娃，就是想要把一个东西推上去，一直推不上去，或者想要从某个地方出来，出不来的时候，很着急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受。他们虽然不会说话，很小的，三个月还是多少的，看他们的眼神嘛。然后当出来以后，他表情上面就有那种欣慰的那种表情，小孩。所以这个类似的，就是这种一般的修慈悲心的一些时候呢，就是观察就逐渐的慢慢慢慢的让自己变得就是更加有真正的这种慈悲心的一些方向上面。那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呢，不是一般的慈悲心，我们讲的我们要变成观世音菩萨的本尊的这种的相应，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呢，就是说对于众生希望快乐的果，但是拥抱痛苦的因，这个上面的所有的一切众生迷乱的这些，有些人会想说，这个人是活该，是自作自受，或者是他因为过去有因或者说什么可怜之人必应可恨，这些说明没有那种的真正的慈悲心。所以说这种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是没有界限的，像大地，像天空一样。所以说任何时候他都准备好以各种各样的现前的方式，人非人种种，就是物质乃至于这些看起来亲近的不亲近的方式来帮助众生。所以这样的慈悲心我们能不能升起来呢？是可以的。所以说得到人生治愈这个佛法即生成佛的这种机会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趁着这个极其难得的，以前说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说法嘛，应该就是真正的比这些比喻的话更珍贵的就是人生。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刻呢，我们有机会降伏贪嗔。如果其他时候呢，就可能如果没有得到人生，没有治愈佛法的话，降伏贪嗔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被贪嗔痴所转以后呢，就是一直都有各种的理由贪爱亲方嗔恨敌方，然后在这些迷乱当中呢，就是追求一些简单短暂的舒适安乐财物享受，这些当中呢就是思生生思死思死生生，然后今生今世的很多的这些就是因缘呢，就是一些困难呢，完全是不理解，是过去自己的习气，首先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再一个是不承认因为有过去世的原因， 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种真实的外在的外境当中为主的吧。就是有些人当然会反省自己了，但是很多时候会怪罪外境的话，反而更方便一点。所以其他人的错误，这个不是我的错那种的。你看犯罪的人很多，被警察审问的时候，他总会找一个就是借口的人多嘛，不能归咎于什么样的原因，就说总是不是自己的错那种的心，这可以理解，他们要避免法律的惩罚嘛。也可以这样去辩护，但是意思说，从一个学修佛法的一个真诚的角度来讲的话，需要多方去关照。这个因缘上面肯定有没有就是别人的一些影响力怎么怎么样，这个当然有，但是从更彻底的角度，新的这个呈现课的进的呈现，这样讲的时候又会更彻底的了解，就是我们应该更加降服自己的心。所以对于贪嗔轻怨种种的是一些习性呢，还如果不调伏的话，还会就是到未来是随着他们转的，随着这些习气转的。所以我们既不关心过去的业和宿业的这些关联性，也不关心未来的这种现在造的业对它的对未来的作用和未来我们投身的方向和心态，只关心就是满足现在的就是情绪上面的需要，包括就是说种种的那种的贪嗔当中去颠簸，在这些习性当中去随波逐流的话呢，当然这一种的妄想迷乱，因为业缘本身是没有实性的一种因缘的显现嘛，所以对这些本质上面没有做观察，这样的话就是这些上面呢就是很难调伏。那这调伏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看到说开始就对执着实有的现象，是以比如说个人的这种人个人的这种人物我法务我做，是这两种吗？人物我的角度来观察，说我们有这个粗相上面的一种的身心的一种运作，然后建立一种身份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运作很多现象。所以但是如果反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说其实本质上面就是经不起，就这些是业缘的一个显现。所以如果我们从身体的角度来讲，从名字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取各种不是自己的名字，就是一切现象我们怎么样把它标识，怎么样认识，就是我怎么样与名相来去了解名相分别，然后名相对人的心理的作用很大的，所以任何一个名相的上面的一种的标签的话，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以前不是说有些人说一些字读到的时候人的心会比较稍微舒畅一点，有些字读到的时候人的心里会紧张，那这个就是那种冥想的作用。有些时候声音也一样，就是各种的声音的背，比如说一个电影的话，它节奏背后有那些声音可以调动人的情绪，某些声音让人毛骨悚然，有一些声音呢让人就是放松。所以文字和字词的那些词句言辞种种的上面也是念头随着那样的就是冥想来走的。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就是说了解无有自性的这一切的显现，所以进一步去追踪这些哭的感受、乐的感受，这些精益求精、精致的追求各种苦乐的感受的根本心，它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它本质是什么？这样子去观察，所以说，就是从这些方面，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悲智，就是南无罗格修利亚的时候，就是深深的，就是礼敬。观世音菩萨在这里面其中一个原因是托灭双波，这个无住行菩萨他自己是 他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然后也有一种说法，他是就是有些他的弟子曾经在他讲法的时候看到他是千手观世音了，这样后来被人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有这样的说法。总的来讲，他有观世音菩萨类似那种的慈悲心，所以这个最重要。所以我们念咒的时候也好，怎么样，在各个地方都有，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样说法。但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无穷无尽，他是就是佛以菩萨的形象来度化众生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主要是说他本质上面是佛，他以十地菩萨的这种显现来帮助众生，所以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利他，我们并没有说这个是那个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五个，这样根本不是这样子。它的是现在不同的世界，像上一次我们读那个普贤行愿品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礼赞的部分以后呢，稍稍的我们不讲太多，在这个当中呢，大家稍稍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然后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的身与意有所相应，然后没有的话，自己想要就是也变得就是身体用于慈悲，语言用于慈悲，心在思维慈悲和空性，这是上面身体用于慈悲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意思说我们身体一个是尽量少杀生，不要去做这种类似于伤害其他众生的事情吧，就是不能带来安乐的话，就是尽量少伤害。我们说百分之百一点都不伤害，这个大家都很难做到，但是就是从现在的程度上面稍稍减少伤害，增加安乐上面做一些努力，包括也许用手指点人啊，指人啊，或者是有一种那种严厉非常就是生气的那些表情啊，或者是一些放肆啊，非常放逸的那些神姿啊，那些坚守。对亲人以前有一种讲法，发愿的时候要用大处发愿，就是说遍天下的所有一切众生，希望能够没有留下一个众生，全部都成佛，究竟解脱成佛，专门圆满的发广大的愿。那做的时候要求小处着手，虽然发了这个广大的愿，但是在暂时的已经还没有成就这些十力四五位种种的功德的时候呢，就是从细微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包括如何对待自己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子孙，或者是爷爷奶奶邻居朋友同事街上的人或者是电视里面出现的新闻，报纸上面出现的这些故事，这些上面呢要观察，包括做的梦当中呢要观察自己的这种心态，然后说话的时候也一样，要有虽然你可以变成一个很心直口快直爽的人，但是那时候你如果有慈悲心的话，你心直口快也不会胡说乱说，是吧？而且有些时候就是搬弄是非啊，或者是挑拨离间啊，或者是种种的那种世间八法的那种言辞那么多的那样的时候呢，你会马上想到说这个可能是一种不是一个调伏自己的心的状态，而且这反而是一种烦恼的那种的增上烦恼，增加烦恼的状态。所以这样讲就是能够减少，就停下来，或者是就不说这些上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后面也有讲嘛，就是修行佛法的时候要就是舍离故乡，这样讲的，但是这个还没有到。但是类似的，如果没有舍离故乡，但是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呢，就是不要参与太多的杂事，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安心的来观修一会儿。现在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呢，稍稍十多分钟，大家稍稍观察一下，回顾一下自己平日的生活每天，然后像我们说的结合无常，结合无常的话，想自己 10年前是什么样子，20年前是什么样子，30年前或者你年纪不论是多少，15年、10年前，我现在对于你认识的人里面有多少人已经死去了。前几天我跟家乡的一个人在讲电话，然后那也是我也很长时间不在家乡了，在95年左右，慢慢就没有在那边，那差不多也25年。所以，发现好多人已经死了，以前看起来很年轻、活蹦乱跳的，就整个相貌那些都历历在目的一些人，有些本来就比较怎么讲呢，不是那么守规矩的人，有些是很好的怎么样，但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死去的人其实还是不少。说这个人也不在了，那个人很年轻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人又怎么怎么样，那个人又翻车了，这个人又什么生病了死了那种，所以要这样想了以后呢，就是赶紧好好的修慈悲心，增上修信心，修智慧，这些上面呢就是不能再等了，就好好想一想。可以想这些认识的人其实对自己的肯定比较有触动的，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自杀的，用枪自杀的人有，有些人一个小小的事情发生是非勾结口角进了以后呢，就是用什么抢一个什么打台球的一个机会什么什么，这样要用那个台球弹子和棍子相互打架弄死的有，有喝酒喝死的有，车祸喝死的有，打死的有。所以因为无常，人的相貌、心态，各种怎么样的，这种内在外在的种种的变化，然后这种的变化有一天就是像以前有讲的，就是 也可以进一步观想说，某一天如果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那现在有什么样的准备，有什么样的把握。那些棺材里面放的不永远是别人了，就是过世袋里面这么地方放的，哪一天你有可能是自己。所以这样想的时候，也要想这个不是一个胡说八道的纯粹，而且是有这种的可能性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说。所以以前有故事说，有一个人呢，经常就是左左右右，就是很计较小事情。跟这个人吵，跟那个人争，然后一直都心怀恐惧不满这样子。那大限到来了，有一次就出门以后骑马摔了一跤，就是脑子里面出血就死了。然后，怎么讲呢？就是那些担心啊，还有一些争吵啊，那些都变成了，如果他再能活过来的话，或许有些习性上面很难改，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会有很大的震动，觉得应该人应该不应该这样活，应该换一种的活法，就是如何哪怕是你不从出世的修行的角度讲，也不能那样活，就是相互伤害那种的行为，更何况是说利他种种的修行正觉的这个道路上面更不能那样做，所以这些方面就是下一点决心。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试着把自己的身与意受到观世音菩萨的身与意的加持，变得类似于无限的慈悲，就是没有那种喜欢不喜欢，没有就是局限这个民族这个宗教，没有这种的生物这样的一些差别的那种对所有生命的一种爱， 对有情众生的一种的爱心，然后这个开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有光有爱心的话，这是一部分，但是要最后具有圆满成就的这种的悲智的圆满成就，才能够帮到助到他们。所以说，暂时自己身心呢能帮助的有限的话，只能发愿，然后从小处做起，大处发愿。说小处做不扎实的话，大处发愿最后实现起来也很困难。就是发空愿一样的，但是小处做起的话呢，我们行为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习性，习性变了以后，逐渐的越来越能够成熟修行，所以最后不再度众生，这种的帮助众生不再是一个空话。先就是健全自己，先修善自己，完善自己，克服的贪嗔痴，这样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与众生互动当中来完成。与了解空性当中，身心明种种无有自信，这些时候就一下子变得广阔，一下子坦诚了，这些都变得没有力量。所以这方面的确，如果你心里面融入法，又能够逐渐的证悟的话，会有这个怎么讲，习气的一种脱落。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观世音菩萨无限的这种没有特别的选择性的那种的一种对众生的爱，就像水永远有湿性一样，就是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或者诸佛的大悲心，就是没有停止。所以我们真正对此有这个虔诚的心，对这个呢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说我们要对众生有慈悲，哪一天或者是国王，或者是哪一天有什么样的各种的神仙呢，什么样的显灵呢，甚至佛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说不要对众生修慈悲心，你也不会听的，就是需要有这种的信心。所以对慈悲对空证的一样啊，原来一切空的和空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要了解。空性的意思是说并不障碍显现缘起这部分，如果我们只是说空的话，那好像就变成一个边堕的这个可能性有。所以说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对此呢也刚才一样讲的，是具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像那这样子的意思应该意味着什么，就在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就是业和缘起烦恼也有它的因缘，也有它的这种的就是错乱的这个开始，所以就解脱是有希望的。所以这段时间这一个星期里面，大家就是修这一个顶礼吧，就是顶礼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然后也念咒六字，就是六度，或者说 Om 阿哄，不是 Om 阿内白美哄 Om 代表生于意，Marne 代表慈悲，白美代表智慧，哄代表就是任运，就是悲智任运的成就，生于意被悲智任运的成就所转化而证的清净与佛菩萨相应，生于意的一样的这种清净，所以这里这样念咒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去思维，而不能只说啥想法也没有，就是嘴巴上念的话就不好，就不圆满。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重点是说，不论你修信心慈悲心，只是我讲课的讲的容易忘记，这个大家好好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再一个来讲，真正的改变是来自于自己思索，自己去深思熟虑以后，反而能改变习性，改善习性，改善就是不好的习性改成比较好的， 包括下很多决心，包括想要禅修怎么样的话，那也是来自于一种的自己的那种就是思索吧。别人给你说的容易忘的话，自己怎么讲呢，经过就是反复去想了以后，比较能够驻留时间长，然后而且能改变习性。所以最前几天我听说那个吃维他命 D 嘛，他们说你自己身体晒太阳光合作用形成的话，那个身体里面住的时间比较久，你如果吃那个药片的话，就是排出去比较快。所以这个当然这些不能这样比较，但是意思说自己合成的慈悲心了。现在这上面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你不要求很多，每天花一个小时去就是光想这慈悲心。然后因为凑修慈悲心的机会也不是永远在那边，因为无常，像这两个主要是。然后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再专注在空性上面，就是第二个句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慈父为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扎西德了。